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又是一个新的讲道系列，但今天不是第一堂，是讲第二堂先，所以稍后呢我是会将第一点和第二点一起去讲的，跟着呢我们就会讲第三点。咁咧，请大家起立，我哋咧读一读我哋嘅经文。我又会先请姊妹咧读第一版，然后咧，我嘅 PowerPoint 里边有嘅啊。系啦，咁先请姊妹咧读第一版，然后咧弟兄读第二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中间那果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於是女人見那果樹好作食物，又悅人的眼目，那樹令人喜愛，又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給了與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
耶和华上帝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打开你的话，也都能够读开声读出你的话，并且求主让我们读进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你在我们中间来到工作。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今天这个系列是讲第二讲，所以第一讲将会是 Passover， 下个礼拜会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的。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神对婚姻的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里面谈论的就是一个角色，而角色里面我们有个标题叫做不推其责各有角色。那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对创世纪应该都读过一下的，如果你未读过的话，你起码读了一次刚刚头先这一段经文。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过去的角度主要集中是关于人类的堕落，但我们今次从另一个角度来到去看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婚姻内的潜伏危机。伟大的画家就将伊甸园咧画咗出嚟，而且将亚当夏娃赤身露体的状况都画咗出嚟。我已经加咗格仔噶啦，如果唔系咧，仲会系突出啲嘅吓。咁你会见到蛇进入咗伊甸园，而伊甸园里边咧有其他嘅活物，包括天空嘅鸟、地上嘅走兽、爬虫。還有海裡的魚， 咁點解蛇會走進伊甸園，而喺當中咧又會開口講嘢嘅？所以你係咪覺得好奇怪？點會蛇會開口講嘢嘅咧？如果你今日見到一條蛇開口講嘢，你會點啊？暈低咗，或者咧唔好話蛇啦嚇，見到蛇咧，即係我哋都會走噶啦嚇啊！所以啊，避之則吉啊！咁但係聖經形容咧，神所創造嘅萬物都係好嘅，包括蛇。人類是最高的最後的創造，但是呢蛇呢是包括在裏面。當然我們今天不會深入探討這個蛇是究竟是怎樣，簡單而言呢，在聖經裏面形容蛇呢是魔鬼，是撒旦，而且呢有很多別名的。如果你翻查聖經裏面呢，我想除了耶穌多別名之外呢，魔鬼的別名都數一數二，所以有機會你可以去了解多一些。我們看經文本身，請留意經文第一節，他說第三章第一節裡面這樣說，耶和華上帝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獸更狡猾。留意到聖經說蛇是有一個特別的形容，它是更狡猾的。这个附注是很重要，让我们知道稍后他跟夏娃的对话当中他怎样狡猾。女人说，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即是意思是那个果子，就看到蛇怎样去诱惑夏娃。这个引诱的里面呢，就告诉夏娃听，神不是真的这样说的，不一定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到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其实都是模棱两可的，不肯定的，所以是要动摇人对上帝的话的一个决心或者信心。当我们看到蛇是外间进入伊甸园，就好似一个外在的诱惑，如果我们套用在一个婚姻的状况里面，原来婚姻当中有潜伏的危机是关于外在诱惑。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外在诱惑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到婚姻里面的外在诱惑呢，多数都是指到婚外情啦，或者婚外的性啦，这些呢没错是一个诱惑来的。但如果你只是单单看这一种的诱惑呢，就狭窄了这种婚外的诱惑呢，其实它的危机呢是可以很广泛的。它可能会来自你所熟悉的人，又或者来自一些你不识的人。不识的人都会诱惑你吗？会的。因为看你觉得是可诱惑的对象，它就诱惑你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是很生动地描述这件事的，就是在创世纪39章，当时的约瑟他被卖到埃及，而在埃及呢，在一个波提佛的家里面呢做了一个工人，后来荣升做总管。当然他做总管的时候呢，这个所谓老板波提佛就好看得起他，就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总管了。除了吃饭的东西不用交给他之外，什么都交给他。而这个年轻的约瑟，圣经形容他呢是俊美，和修本亦做健美，即又健康啦，又年轻啦，又强壮啦，又俊俏啦，哇，很吸引。成日在波提佛家里初初入入，这个主母就是波提佛的太太，简称老板娘啦，看见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高大威猛，即好啦，就眉来眼去啦，就跟他讲嘢，讲乜嘢呢？你来陪我睡觉啦。咁大家都知道咩事啦，这个老板娘睇啱这个后生的青年才俊，家里面的总管就希望呢跟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个时候的约瑟精明能干之余呢，灵性相当好， 佢話：，上帝賜俾我呢個咁嘅恩典啊，喺成個家裏邊做咗總管，我點能夠得罪老闆啊？佢更加講一句：，我點能夠做呢個大嘅惡事得罪上帝呢？所以咧就唔睬呢一個老闆娘。隨後呢、這個老闆娘繼續送出佢嘅眼電波嚇，眼電波令到呢個年輕嘅約瑟每一日都受住呢座外來嘅誘惑嘅挑戰。有一日主人唔喺度啦，波提佛出差啊，或者出咗門，剩翻老闆娘同埋呢一個年輕嘅約瑟。老闆娘咧唔單止講啦，呢次仲動手添，拉住約瑟件衫。約瑟啊，你嚟同我瞓覺啦咁。約瑟嘅反應就係金蟬脫殼，如果係你，你會點做啊？乘機啦，係嘛？會唔會啊？梗係唔會啦。係你應該點做啊？都係金蟬脫殼咯，擺低件衫就走啦。結果呢個老闆娘咧就懷恨不已啦，控告呢個約瑟欺負佢啦。所以咧，波提佛後來咧就捉咗佢。監禁了。嗱，你可以見到咧，喺創世記呢個年代，咁多千年前，同樣發生一件咧，好似耳熟能詳，我哋今日咧成日都聽到嘅事情，就係誘惑。所以你覺得誘惑係陌生人先至熟悉嘅人先會誘惑你？唔係噶，陌生人都會誘惑你，因為你有啲嘢可能係值得去有人去誘惑你的，再加上現代的科技誘惑你的人可能在個電腦裏面出現的，在個微信裏面出現的，在個 WhatsApp 裏面出現的，在個訊息當中來到出現的。這些的誘惑呢，他說他年輕漂亮，他說他是高大威猛等等，學歷各方面都可以是假的，裏面那個人是男還是女，是老還是年幼，你完全是分不到的，因為他整的面容肯定不會是很噁心，肯定是很吸引，他整的身材肯定是令到你會覺得飄飄然，會覺得想入非非，是不是？所以這些的誘惑每日都可能傳到你的手機、你的電腦，甚至在大氣電波當中，你打開電視一些的社交頻道，你都可能會遇到的，不用說了，電影啦，還有一些的什麼劇等等，都會有這一類這樣的外在的誘惑。我想問大家，這些的誘惑吸不吸引？吸不吸引？不吸引，看你什麼年紀了，是吧？你年輕旺盛，你會不吸引？我遇到的人當中，年輕人對於這些性的吸引是非常之趨之若鶩的。如果你去一些這樣的色情場所去瀏覽過，你發覺不是只是老人家的，很多是年輕人的。請問這些外在的誘惑，如果今天發生在我們這個最受到最污的世界，是不是很平凡呢？這些外在的誘惑好像糖衣的毒藥，它包裝得很好，它會令到你有短暫的滿足快樂，卻是帶來長久的破壞和內疚。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不知不覺身陷這些險境的時候，你真的要及早抽身而出，不要再沉迷在這些危機危險的狀況裡面。我不認識你有沒有這種這樣的狀況，不過這個外在的誘惑卻是發生在任何的處境。譬如什麼任何處境呢？是不是任何處境？如果你很喜歡吃甜的，好像我很喜歡吃雪糕，你說請我吃雪糕，我很開心的。但是你說我吃雪糕會令到我有脂肪肝的，那我就會節制了，所以我過去節制了一年，所以再去檢查脂肪肝的時候，兩年前的結果就是醫生說 唔见有咯，得啦，你可以释放啦。咁所以我又再食雪糕啦。啊，咁啊，当然冇以前食得咁多啦。啊，咁啊，食雪糕原来都减压噶，因为好开心噶嘛，系嘛？啊，所以你食雪糕嘅时候记得我。但系唔系净系雪糕嘅，可能系金钱，可能系利诱。大家有冇想过利诱系好厉害嘅吸引力，外在嘅诱惑？我认识一个弟兄，佢同我分享，佢话佢打工嘅时候月薪系1000蚊，当时喺香港，佢做一间公司里边嘅冷气工程，佢系一个工程师，月入1000，但系有一日承建商其中派咗一个人嚟同佢沟通沟通。傾偈完之後，我可以俾你回佣20%，100萬，佢就可以攞幾多啊？20萬，一個好大嘅公司，呢個工程嚟到佢面前可以攞20萬。請問佢做一個月先至得1000蚊，一年先得12000蚊，佢個單嘅交易如果係20萬嘅話，係超過10年。那個弟兄信了主，他說這些不義之財他不會拿，所以很感恩。如果不是 他就說不到他那個分享他的見證。他對於這個誘惑是拒之於門外。你能不能夠有這麼大的能力去抗衡這個社會裡面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的誘惑呢？有些誘惑可能是很少的，好像慢性病一樣，好細微，但是如果它一路一路在你的身上潛伏蔓延，有一天不是慢性病的了，突然轉了做急病，甚至要急診，甚至要送入醫院之後可能就急速的離去。禍患在我們生命當中是從誘惑開始，所以如果你能夠去克服這些的誘惑，你去勝過這些的誘惑，你就會確保自己好像聖經所說，我們要與那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去追求公義啊、慈愛啊、聖潔啊、清潔啊等等啊，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習。誘惑我們免不了，沒有人可以迴避，包括耶穌基督，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他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同样啊，都是一个试探。而且这个试探对耶稣来讲，当时在禁食的状况里面，又是被个石头变成面包咯，肉身的需要嘛，是吧？肚饿的时候将石头变成面包对耶稣来讲太容易了，但是他因为在这里禁食，所以他不会听魔鬼的劝告，或者是一个好言相劝，你肚饿的了，吃吧，吃了你就有力量咯，有力量你才可以继续将来讲道传道的嘛。啊，好意的，但却是诱惑，是糖衣包住了的毒药。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留意到这个是不知不觉影响着我们离开着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关系。所以留心这一点。那夏娃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次圣经里面提到的几个不同的处境。他提到那棵树的果子的特色呢，就是第一，好好的，好作食物，不是烂的，即是也不是圣经形容为苹果，不一定是苹果来的，烂的当然没人要啦。但是好的哦，在悦人的眼目，哇，看下去真的很吸引你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近视呢，其实都有个好处的，蒙蒙地呢，你没那么容易受诱惑的。啊，那么令人喜爱，就是说他内心里面有一种喜悦感的，你不抗拒他的，你喜欢他的，使人有智慧，哇，这个更加吸引一点。啊，有些人用千方百计去买张假的那些证书，是吗？啊，我有什么学位什么学位。有些人用真的真金白银去得到这些学位，但不一定有智慧的。你有那个学识， 但未必你有智慧的。所以智慧是一个很多人追寻的，一生想追寻的一些东西，读那么多书，做人做那么久，希望都是有智慧。你想不想人称赞你有智慧的？想的、哦、没人想称赞你另外一个反面的形容，是不是？所以有智慧挺吸引的。 难怪当夏娃看到蛇这样说的时候，那棵树确实是有一些令它吸引的地方，如果没有吸引，它就礼手就走开了。所以这个吸引正正是蛇放在夏娃眼前一些好的事物，令到它觉得它这样做，哇，好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好了，它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出现第二个问题了。他摘下来的时候，他就吃了，然后又被他在身边一起的丈夫亚当，他又吃了。这里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夏娃这样做呢，有没有想一下，喂，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跟亚当讲一下先呢？影响深远的、哦、上帝说你吃的时候一定死，喂，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说话来的、哦啊、如果你说、啊、吃了之后你会肚痛啫，那无所谓，肚痛就肚痛，吃了先算，是吧？但你不是说吃了之后你会生 cancer 的，那你就会想清楚，喂，可不可以吃啊？问一问你的配偶。似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看到的是自己的需要，他就摘下来的时候让自己先享受，享受完之后就想想都给了亚当去吃。这样想一想，如果他先跟亚当沟通，而亚当有反应的话，亚当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亚当你会怎么？如果我是亚当呢，我一定会咪住摩尔，跟住呢就踢嗰条蛇，踢死佢，係咪？冇理由让外边嘅诱惑嚟伤害你家里面嘅人㗎，冇理由让你嘅婚姻关系俾外边嘅世界嚟到去击破㗎嘛。所以你一定会作出反应同埋反击去保护呢一个嘅婚姻，喺呢个嘅关系里面。所以你看到他沟通不到或者沟通不良，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祸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指亚当，亚当是代表，代表着这个人类的始祖，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罪影响着世世代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想到沟通不良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看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见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通常沟通不到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嫌隙，或者心里面的嫌隙，或者是直头是言语上的嫌隙。这些沟通不到呢，如果在婚姻里面呢，通常呢就会嗌下交啦，跟住咧互相指责啦，甚至进入冷战啦，唔倾唔睬啦，情绪咧一路都放喺心里边咧，唔让对方嚟到去分享啦，可能咧转移视线啦，分享第二个人嘅身上分享啦，所以咧呢种嘅转移咧，就可能唔系配偶，而系咧另外一个人啦。久而久之，习惯咗呢一种嘅分享咧，人的内心慢慢就孤立自己，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呢，不再跟配偶有一些更深入的分享。弟兄姊妹，这个分享如果是一个不良的话，就好比我们的饮食，饮食不良或者是吸收食物不良，会怎样？会消瘦或者会过肥。如果在我们的情绪里面不良，是我们会有一些情绪病，是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对外间的反应有一些不正常的表达。沟通不良会导致我们有很多跟我们的配偶之间就产生一埲墙或者嫌隙。 久而久之，我哋就同我哋嘅配偶好似疏远咗，隔开咗，好似同一间屋下边成为一个陌路嘅人。只有冲突就系嗰个结果，再严重啲咧就唔系冲突噶啦，就拿起张纸签啦。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讲笑的，沟通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基础，好像人与人相处很自然的沟通，但在婚姻危机里面是从沟通不到开始的。你几时觉得跟你的配偶很久都没讲过心事，没讲过你的情感，没讲过你的愿望，或者是怎样相处，你就会发现可能你就有个咁嘅嫌隙。我有一位弟兄同我都稍微熟络，可以倾谈到啲心事。佢唔系呢间教会。有一次佢同我分享，佢就话喺我未信主之前，我同我太太嘅关系几乎要搞到离婚啊，离婚。而且佢做一个专业咧，系帮助人搞好人嘅关系。但是他却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但是神的恩典感动他，改变了他。他在信主之后，他就发觉他有一些事确实跟以前他跟太太的沟通可以说是一个障碍来的。他就形容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说他很喜欢音响，很喜欢 WiFi、那些是不是 HiFi、HiFi。咁呢個 HiFi 咧係有膽，即係嗰啲有熱嘅膽，同埋咧係非常貴嘅一啲器材嚟嘅。佢喺香港帶過嚟，喺呢度又買。咁咧佢話一條咁嘅線咧，斷尺咁計咧，肯定都過百蚊加幣，200蚊、300蚊一條線喎，一尺喎。所以淨係嗰條線都過1000蚊嘅可以。会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些真是他们的兴趣，他们的高级消遣。买了回来就放在一个厅里面的一个角落，整个厅没了一半就霸了这些 HiFi。放工他就去听，一路听，很享受听。太太就望着他，我又不喜欢，又没得听，又不能够跟你沟通。咁咪猛整咯，買翻嚟阻住曬。大家觀點與角度唔同，男嘅就覺得，我有自由，我賺到錢，我買有咩問題？但你買翻嚟佔咗成間屋我有份嘅地方啊嘛。啊，對唔住啊，如果講緊你咧，唔好意思，我係講緊我弟兄，佢真係咁講，佢話佢悔改啦，佢話黃牧師送俾你好唔好啊？我話千祈唔好，我又唔識呢啲嘢啊 ，WiFi、HiFi 我都唔識，係咪？所以你俾我都冇用啊。佢話送俾我，我話唔好啦，你送俾嗰啲識貨之人啦嚇。後來因為信咗主之後，佢覺得呢一個代替咗佢同太太嘅溝通，同埋隔絕咗佢同太太嘅溝通，同埋阻礙咗佢同太太一個深入嘅交流，佢就放棄呢啲佢嘅寶貴。他看為二奶的東西現在放棄了，專注跟太太一起。現在他跟太太就在一個機構裡面有服侍的，很好，出雙入對，還有經歷到神祝福他們的家庭。不單止他跟我 說我這次回香港很感恩，勇敢地跟家人傳福音，我鼓勵他，神聽憐憫，他的家人當中有信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溝通不良不要看為小事，而 是不要讓這些小事慢慢變成好像斜坡下的滾雪球，越滾越大，終有一天會產生一個破裂的可能性。所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就是我提一點，就是有時我跟太太的溝通裏面，我就會比較嚴肅地有些批判性的說話出現，就是批評式的，喂，這樣都行，不要這樣，或者怎樣， 而呢啲嘅説話咧，佢係覺得唔好受嘅。咁有一次我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就問佢：，我頭先同你講嘢，你聽唔到啊？咁佢話聽到。咁我話你點解唔答我嘅？我掹緊啊，嬲緊啊，嚇！我話你嬲乜嘢？咧你之前嗰件事啊，你咁樣同我講嘢，我唔開心咧。咁我話係喎，即係諗諗下，又講得好似比較倔啲啊，即係男士啊，即係我啫嚇，比較倔啲。咁咧，佢聽完之後唔開心，所以好嗰件事咧，佢都冇覆我啦。啊，所以你話溝通唔好係咪障礙咧嚇？咁啊，再同佢講翻嘅時候，呢次聰明咗啲啲啦。咁就話咁下次點樣同你講，你先至覺得舒服啊？咁佢真係教我點樣同佢講，我就照足咁樣同佢講，包埋語氣態度都要咁。你唔好升高五倍咁講啊！咁啊，講完之後，佢順咗喎。咁我就明白啦，啊，原來咧溝通咧係讓對方舒服嘅方式嚟到溝通。你同佢溝通，佢都豎起曬槓，咁唔係溝通咧，係戰場。所以弟兄姊妹有冇啲生活咁嘅經驗啊？啊，唔使點頭啊，嚇，肯定有噶啦，啊，我幫你點埋啦。你要學識點樣同對方溝通，而對方又點樣同你溝通？我記得。在我學習溝通，即係呢個同行互助小組的同行裏面咧，提過一樣嘢，佢話溝通就好似打乒乓波或者打網球，你唔使成日殺波啫，係咪啊？你都要猜下波有來有往咁先好玩啊嘛！下下都殺波咁，對方成日都執球，冇興趣噶。你整整下咧就係唔玩啦，咁咪又簽名咯。係嘛？唔好咁啊！所以溝通咧係需要技巧嘅，需要學習嘅。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學得好少，同埋唔係好識點樣同我太太溝通。所以我都慢慢從佢身上反映翻俾我，好似一塊鏡子咁反照自己，需要學習。所以我哋求主幫助啦，唔好成為一個。溝通不良的人。好了，第三了，原來他摘回個果子出來是給另外一個人亞當，而他是坐在旁邊的。那這次就是真相大白了，因為和合本聖經以前是沒有這句說話的，而英文譯本一直都有的，就是亞當坐在旁邊。你回去讀和合本就是摘下來，跟著亞當吃了，原來與他一起的丈夫他是一起，那就很不同了。亞當為什麼不阻止呢？亞當是不是都想吃呢？亞當也都覺得有智慧是好呢，眼目好吃，又喜悅，又能夠有智慧，好像神一樣分辨善惡，哇，好好啊。所以夏娃吃完之後，冇嘢啊，我都吃啊，啊，誰不知一吃咧就中招。可以咁講，有一個危機出現，就係佢哋嘅角色唔清楚，或者可以錯位咗。啊，呢個字眼咧，而家好現代化嘅，錯位咗。咩叫錯位咗咧？喺藝人界當中，演藝界當中咧，佢哋影相咧有一個規矩嘅，咩叫 C 位？大家知唔知咩叫 C 位？C 位之中間位 center， 你唔好話你係自己係邊個咁就企喺 C 位影相喎，啊人哋覺得你好唔尊重喎，因為你都係咩身份啊？你點會喺 C 位影相咧？你企錯咗位。亞當同夏娃冇企啱佢個丈夫嘅角色，冇企啱佢做太太嘅角色。頭先已經講啦，如果太太問一下丈夫先咧，可能嗰個問題不在於嗰個食分辨善惡樹噶咯喎，可能嗰個鋪排又有唔同嘅一個嘅安排。但我哋見到，因為角色嘅錯位咧，就令到夏娃失落咗佢嗰個 被改正或者 被提醒的一个机会。所以做丈夫有时没有做到他要保护或者引导太太的这个责任呢，那就好像圣经讲，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啊，即是说每一个做丈夫的都应该爱他自己的妻子的。有没有表达到真是爱你的妻子这一种的责任呢，同埋呢种嘅内心嘅情感呢？如果冇嘅话，会唔会你企错咗位呢？你企咗一个旁观者嘅位，喺婚姻里面你系个旁观者，你就系睇住嗰个人点做点做点好点好去维护一个家，你冇乜参与。曾经网上有啲讨论咧系咁嘅，有一个心理写心理的人，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不要让你的老公成为闲人，而你呢就过分做了他的责任。不知道大家听得明不明白这句话，不要令到你的老公成为一个闲人，而过分做了他要负的责任。我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啊，即会不会是这样呢？我的家会不会是这样呢？啊，我太太是不是过分做了我要做的事，还是我过分做了她要做的事呢？那么有时反方去这样想一下。那跟着呢，另外一些讨论就说，我都想我老公是这样，不过她不是嘛，结果我就要做了她要做的事咯。那又好像有道理哦，那她又不做，那谁做啊？喂，暗晒咯，啲灯冇人换，咁点啊？咪自己爬上去换咯。其实唔使啊，你俾钱人请人翻嚟去换，咁咪得咯。你老公肉痛嘅时候咧，佢就会换噶啦。你有危险嘅时候，佢就会出手噶啦。你唔好觉得，哎，佢唔嚟啊，翻嚟就系好攰啊，瞓咗喺 sofa。你没有将你的需要或者你做不到的事告诉他听。我去即是去现在搬了一个暂时的 apartment， 我就跟太太说，高那些呢全部我的，单梯那些东西全部我的，有些什么你就告诉我听啦。那他真的这样做啊，那我见他咦，咁样做，咁我咪做翻我要做嘅责任咯。我既然承诺咗我要咁样做，啊，佢一擒咧，我话唔使啦，我第手得。我喺旧屋嘅时候更加好啊，我等我女婿嚟，我女婿有差唔多两米高嘛，啊，唔够啦，六尺啦。咁佢一伸手咧，差唔多到嗰个柜顶啦，咁就已经攞到啦。所以唔使一定要你或者佢做。但是他做不到的角色，可能有其他的人可以做到，或者我们交给他来到处理怎样做都是一个方式。不要你揽晒上身，不要让你的配偶成为闲人。好了，角色错位还有很多，关于譬如你怎样去摆放你的人生位置。譬如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读了圣经之后，我认为太太应该是摆在我人生当中的首位的，即是当然除了信仰主耶稣。为什么是首位呢？因为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跟我妈妈，不是跟爸爸，不是我跟个仔或者女，是跟个配偶几咁亲密，几咁连埋一体。所以有些婚姻专家说，如果有很多女性呢结婚之后将她的精力渐渐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自己或者是打理好整个家，第三位才是丈夫的话呢，这些的家庭会面对很多的冲击。反过来一样，如果个男士结婚之后，想放多些时间在工作里面，有好的收入，稳定家庭等等，以为赚到些钱供养自己的家人就是一种最大的贡献，搞错。他只是摆工作在第一位，摆孩子在第二位，一回到家就看看这些功课怎样，成绩怎样。你不是回去跟太太谈一下，喂，今天辛不辛苦啊，有些什么 發生啊？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將太太擺到可能阿媽之後，或者係其他之後，好後好後，太落後啦。你嘅家庭點會好？如果你成日同你自己講，你話啊，我要將太太擺到第一位，佢有啲乜嘢，你第一時間會同佢分享分擔。我相信你嘅太太一定會覺得喺個婚姻裏邊有好大嘅滿足感。調翻轉一樣，如果你將你個丈夫擺喺第一位，有啲乜嘢同佢分享同埋分擔，佢一定會覺得佢有喺婚姻當中嘅滿足感。嗱，唔好錯位，擺錯佢嘅位。最後，我哋嚟到睇兩個。然而，每個人都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嘅身子一樣。愛妻子，妻子亦當敬重佢嘅丈夫。嗱，我哋最尾嘅時候咧，會講翻呢一點。好啦，當時二人赤身露體啦，做咗一個無花果嘅葉子做裙子。跟住咧，聖經就話天起涼風嘅時候咧，耶和華上帝就喺園中行走嘅時候，當聽到佢嘅聲音就驚到不得了，躲起嚟。跟住咧，神就問佢啦：阿當，你喺邊啊？你估神唔知咩？神一定知啦。不過神想佢知道佢而家嘅光景係乜嘢。佢話：我好驚，我聽到你嘅聲音嘅時候，我就要躲起嚟，因為我赤身露體。耶和華神就同亞當講啦：誰告訴你你係赤身露體呢？莫非你食咗嗰個分辨善惡樹上嘅，係咪咁呢？亞當就話：睇下呢段啊，好有趣。佢話：你賜俾我與我一起嘅女人，係佢將樹上所出嘅俾我吃，我就吃了。話聽老婆有發達唔一定喎，呢個就其中一個冇發達嘅例子啊。不過大致上咧應該發達嘅，因為老婆幫你慳錢啊嘛。呢個唔係啦，呢個咧佢做咗一個決定，夏娃做咗一個決定，就係禍患牽連到亞當。佢呢個吃咧，亞當係有責任嘅。因為冇人呃亞當食嗰個分辨善惡樹嘅果子，而亞當後來接過夏娃嘅果子自己食嘅，所以呢個情況底下，佢竟然話係嗰個女人啦，係你做嗰個女人啦。其實呢度就表明緊一個信任，或者可以咁講，係一個推卸嘅責任。很多時候我們會在一個生活當中去經驗到什麼叫推卸責任，不關我事的。我們怎樣教一些小孩子，你會見到這句說話都有時會在香港發生的，那些出了世的小孩子跌了落地，跟著那地蹄啊踢到我的孫啊，或者踢到我的仔女啊，有一天如果你做這些事情，你在推卸著責任，你是教緊你嘅孫、你嘅仔女推卸責任。如果真係突出嚟棘到，咁你唔係推卸責任，你應該點做啊？唔係打個地啦，應該話俾管理公司聽啦，應該話俾咩聽，防止有其他人都跌倒啦，亦都解釋俾佢聽，呢個唔係你嘅錯，而係真係有意外，清清楚楚。不要推卸責任，在婚姻裏面潛在的危機就是因為他，他令到我不開心，他令到我變成一個獅子，他令到我變成一個孤獨老人，全部都是他。喂，照一下鏡先，一個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我，真的要照鏡的。如果你照鏡的時候，你指著鏡說都是他，那你就對了，鏡中的自己就是那個問題的原因。如果我們在婚姻危機裏面是用一個好像推卸的責任，亞當就推給夏娃，夏娃就推給蛇，蛇呢如果有話說的話，他一定說上帝都是你不好，你做我為什麼會開口呢？我不開口就不會引誘到夏娃，不會引誘到夏娃，夏娃就不會搞成這樣。一個推一個，一個推一個。我們今天的社會就是推在我們身邊的人，推在我們的家庭，推在我們的祖宗或者生我們的時候有些什麼遺傳很多東西推。我們成年人來的，我們還是推，我們不擔回自己的責任。 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在婚姻危机里面出现了的潜伏性，就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责任担回来，告诉身边的人是你的问题，所以形成一个失去信任的情况出现。他什么都赖我，说这个人是跟我是配偶啊，还是怨偶啊？慢慢的信任就会由一个有钱的银行慢慢提款提款去到破产的银行，你的感情存款去到零甚至负数，两个都去到负数，又是这样，又来签名。不要觉得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我们结婚这么久的人才会，结婚一年半载的一样会。在婚姻里面信任失去了就很不容易先重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修复关系，刚才我讲的内容当中其实都略带一些，希望大家有一个醒觉，你需要了解你婚姻里面的满意度，跟你的配偶有一天谈下计，不要从大事开始一定要去处理，从一些小事开始去倾谈，这五方面可以跟对方坦诚一件一件地倾，找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找一个好一点的气氛。所以二人成为一体，下个礼拜 Pastor Mark 就会跟我们分享了。至于我在2023年的时候在9月份讲过同一篇的信息，是讲到基督化的家庭，其实男与女成为一个夫妇，圣经里面是有清楚的教导，是一个婚姻里面的密码，而且是人类未曾犯罪的时候已经是有婚姻的制度，所以制度先于那个犯罪的结果的。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男是要得到尊重和太太的信服 respect 和 submit， 而女的又要在丈夫身上得到爱，这种爱圣经讲是很超然的。有没有想过要舍己为对方舍己？如果为对方舍己，对方不会那么多不浪禮，哇你都咁舍己啦，佢點會再冲撞你啊，你讲乜啊，得你肯舍己佢就乜都得，真係乜都得。好啦，要保养古色佢，好似啲古董一样。为咗你嘅配偶嘅完整，你要保养古色佢，唔好令佢受伤。佢係同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嘅人，他是你的恩人，你没有他你失了这份恩典。所以鼓励大家看这本书，我在2023年的时候都提过了，爱与尊重是基督教很独特对婚姻的密码的解释，不详细说了，你大家回去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当中有配偶，或者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我们的婚姻状况都会有转变，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信息求你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尽管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神啊你知道，引导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